刑事是重事，民事是细事。清代律法中的刑事与民事诉讼。帝制中国的法律更注重刑法，而与民事相关的民法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是因为刑事案件如人命、强盗、窃盗、犯奸等，极大危害了社会统治秩序。而民事诉讼主要与土地、债务、婚姻和继承相关，涉及的是个体的财产。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细事，所以中央政府不关心，主要由州县官来治理。正是因为国家意识形态认为民事诉讼不重要，所以地方县官在处理民事诉讼案件时，总是像父母处理孩子之间的争执那样，以调解为主，用道德教化子民，让他们明白道理，而不是都依法判案。这也非常符合地方官员父母官的名称特征。虽然民事诉讼案件不在国家重点关注范围之内，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清代的州县，民事诉讼案件占据了县衙处理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尽管官方认为其不甚重要，它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于老百姓来说，与私有财产，例如土地、婚姻、继承相关的事务虽然琐细，但因为事关切身利益，所以都是大事。同样，对于州县基层地方官员来说，一州一县之中，重案是很少的，一年可能也没有几起，而民事诉讼的琐细案件则非常多，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次，因为民事诉讼案件中，国家和政府强调情、理、法三个因素，也就是在动用法律之前，尽可能用情理的方式处理案件，所以基层官员的正式诉讼审理与民间的非正式调解两种处理方式并存。民间的非正式调解一般是由有威望的人或者宗亲中辈分高的老者来担任第三方调解人。在正式开堂之前，知县会收到状词，并在状词上留下批语，这个批语代表着知县对此案的态度。对民众来说，上诉乃是不得不为之的行为，所以他们在事先了解了知县的态度后，也会采用民间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因此，如果在知县审理的过程中民间调解成功了，那案件就会在官方那里停止，所以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清代的民事诉讼包括田地买卖、债务问题、婚姻案件、子嗣继承家产等，其中关于土地纠纷的案件非常多。根据清代的户律，倒卖田宅涉及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微利致富人涉及租佃关系，典卖田宅涉及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例如，子孙卖祖遗四产及一田属于倒卖田宅范围，四产和一田属于集体所有，个人出售便属于倒卖。在巴县的一个案件中，田氏兄弟控告其堂兄砍伐祖坟上的杉树，县令判定其属于倒卖田宅，勒令其堂兄归还木料。典卖田宅案件中，最重要的是要在买卖契约中写明绝卖不准赎回，如果文契中并未写明，则30年后原来的卖家可以赎回其田宅。除了土地纠纷，婚姻案件也是民事诉讼的重点。婚姻契约、买卖妇女成婚、通奸等都包含在内。在婚姻契约相关部分，法律禁止弄虚作假、违背婚约，还规定了男女双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出离婚，以及妻子的一些违背婚约的行为该受何惩罚。例如， 法律禁止各种通奸行为。如果已婚子女通奸，则从重处罚，从杖责80加到90。因为从清代政府的角度看，已婚妇女通奸乃是双重犯罪，既触犯了有关性关系的法律，也违背了婚约。与户律相比，刑律包含的范围更大一些，谋反、杀人、斗殴、盗窃、欺诈、贩卖亲属等都在此列。统治者对危害国家秩序的行为非常敏感，相关的法律规定也相当多。加入秘密宗教组织从事反政府行为被划归为谋反，犯谋逆大罪的主犯要被处以凌迟极刑，其父、兄、弟、子甚至兄弟之子16岁以上的都要处以斩刑，而其母、未出嫁的姐妹、妻妾、女儿甚至儿子的妻妾、女儿都要没棺，成为有功之臣家里的女婢，其刑法可谓相当严峻。刑律中还有一类涉及家庭的刑事案件，例如谋杀祖父母、父母，丈夫将有罪妻妾殴打致死，或者殴杀儿子等涉及人伦之案件，刑律对不同身份的罪犯有不同的规定。清代法律对家庭中的长辈往往很宽容，对于杀死儿子的父亲采取宽大处理原则，如果父亲无正当理由杀死儿子，对他的处罚只有杖责60，而子孙如果谋杀父母、祖父母，则属于十大恶罪之一，会判凌迟处死。同样在夫妻之间，如果夫殴死有罪妻妾，大清律法对丈夫的处罚是杖100。这里的有罪大多数情况是妻妾顶撞辱骂丈夫的父母，丈夫一怒之下杀了妻妾，而妻子如果殴杀丈夫则要被处以斩刑。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对丈夫殴杀妻或妾的处罚也是不同的。殴杀妻子，丈夫判绞监侯，而殴杀妾，丈夫仅判徒刑3年。这些足以反映出帝制中国的法律强调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刑律中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类，即涉及妖术、巫术的案件。在十大罪恶中，有一项采生折割人，就是出于某种妖术的目的，摘取活人的耳目、脏腑或者分割人的肢体。犯此重罪的人将被处以凌迟极刑，以示严惩。在一个案例中，有一老者吸食女婴精髓，前后共16人，导致11个女孩毙命。虽然在本案中老者并未采生折割人，但吸食精髓导致死亡这种涉及妖术的行为，还是让官府比照采生折割之罪名对其进行了惩处。涉及刑律的超自然妖术或巫术行为是统治者非常重视和关注的，虽然该案中的案犯并未真的采生折割，但因其巫术导致死亡是让统治者更畏惧的，就像前面提到的剪人发辫的叫魂巫术一样。相较于巫术对个体造成的危害，统治者更关注的是巫术所引发的对社会秩序的威胁。